哎，然后加入欢乐议事，我是宇正。OK， 那今天应该就是这个农历年前啊，议事的最后一集了啦。那我也先在这里跟大家预祝一下新年快乐啊，农历年大家这个隆中探吉啊，这个龙年嘛，大家一起赚大钱。好啦，那我也不知道，就是大家在这个农历年会有怎样子的安排，反正就是祝福大家在这个农历年节这段期间啊，尤其在这个休假的这段期间啊，大家可以这个顺顺利利的去哪里都应该都是会塞车啦，但是还是祝福大家去哪里就是不要人挤人，不要塞车啦。那我自己的计划基本上我不会在农历年去各种的这个游玩啊，因为平常我自己的工作形态会比较偏向比较自由的形态嘛，所以我在去任何的景点啊，或者是去任何的地方，其实我都可以比较 free 一点，我都不太需要去假日啊，或者是其他的连假啊，去跟大家人挤人，这是我工作形态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啦所以基本上我就不会在农历年节去做一些这个去，比方说跑去宜兰啊，或是跑去哪些这个观光地区去游玩啊，我觉得这是比较累人的，尤其我在那个塞车这当中啊，或者是长途开车这当中的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啦。那如果大家在农历年节因为出去玩或是返乡的这个过程当中啦，不管你是塞在高铁上或是塞在这个车阵当中或是塞在火车当中客运当中的人就是如果无聊的话，欢迎打开这个议事收听一下，大家可以收听一下，那边塞车边收听啊，听听我的声音可能有两种几种状况啦，一种就是越听越火大嘛，可能我的声音没那么好听，那再来就是听我的声音可能会有一点想睡觉或是有一个朋友在那边跟你聊天的话说不定你心情会好一点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啦。那也很高兴在农历年前我议事这个粉丝专页来到了这个10000的追踪数啦，就是我这样经营大概4年下来，终于把这个粉丝专页的这个追踪人数拉到了这个10000人次，拉到了这个6位数啦这是个十百千万5位数讲错了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啦，那也很感谢大家的支持，虽然以这个4年的时间把这个粉丝专业经营到这个5位数，并不是说特别特别快速或是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数字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啦，因为其实也不用去特别的跟别人做比较嘛，因为对我们来说做这个东西，其实我也不是说把它当成一个事业体在做，因为其实大部分我应该说我在创立议事这个频道创立议事这个 podcast， 创立议事这个粉丝专页的时候，其实本来就本意就不是以这个频道去赚钱为主啦，那反正就是透过这一次这个粉丝专页的这个事件来跟大家讲一下我这个频道的这个概况，就是我现在自己在经营这个 social media 或者我经营这个媒体来说的话，我大概有怎样子的想法啦。因为以议事这个频道来说，其实为什么会选择 podcast 这个载体，其实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嘛，因为 podcast 它本身它的这个上架逻辑本来就是相对的难去追溯，难去被这个言论审查比方说你上传 YouTube 或是上传 IG 上传 Facebook 上传现在的 Twitter 这些社群媒体平台，他们基本上都会有各种各式各样的言论审查，当然我们更不用讲去讲Twitter 不是推特啦，抖音、微信或者是什么小红书那些类的，这些类型的这种算是巨头类型的social media 平台，它是单一类型的，那基本上它都会有相或多或少都一定都会有这个言论审查。当然，相对目前看起来，这个 X 就是Twitter 的前身是 Twitter X 它的言论审查会相对少一点。那以目前来看，就是 Meta 旗下的Thread。这个算是 APP 一样，它的言论审查可能是刚开始吧，也会相对少一点。体感上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比方说你在 Facebook 或是在 IG 如果你有 放到一些关键词的话、啊、其实它都会把你的这个流量降下来，或者是、啊、比方说很明显嘛，就是你在文章里面有插入到连结，或者是在、啊、图片里面有过多的文字的话，基本上它都会把你的这个流量、啊、降下来，降非常多的。所以、我会觉得啊，就是以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以 Podcast 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友善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会觉得 Podcast 这个载体的确是让我们可以畅所欲欲言，因为 Podcast 它的逻辑就是我们录制一个音档、啊、比方说我录制一个 MP3、啊、把它上传到这个 RSS 的一个这个网站上面，那通常都会有一个这个网站商代理商啊，这个网站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免费的上传上去之后，然后这个、代理网站、啊、它会帮你的这个 RSS 连接到各个这个、算是 Podcast 平台，有播客平台啊，比方说 App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这个 Goog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好像现在没有了，那反正各式各样的这个 Podcast 连接几乎都有啦，像什么 SoundCloud 这些的，反正一些比较冷门的其实也都有，那它就是四散在各地，就是这样子的话、你要去做各种的言论审查你就没有办法了嘛，除非你是单一一个平台他有可能去做到一个言论审查，比方说未来、Apple Podcast 或是未来在这个、听说啦 Google Podcast 之后会并入这个、YouTube 里面嘛，那这些他有没有可能做到言论审查，比方说你在这个、YouTube 里面啊、里面子项目有一个 podcast， 它会不会像说、在 YouTube 里面讲到一些、新三色的东西你就会被黄标，讲到一些这个、黄色的东西，讲到一些这个暴力的东西你会不会被黄标、就被降触及降流量这些的、其实都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啊、但是以目前来看的话 podcast 在言论自由这方面真的是相对的、算是 open 许多啦，那我也非常开心、能在这个平台保有我的言论自由，虽然现在大部分的这个流量都导去这个短影音或是其他各大的 social media 平台嘛，那些流量基本上都会比这个 podcast 好，因为 podcast 终究、你会来收听这个、算是播客平台或是广告平台的这个人，那我相信它还是相对的没有那么的、大众化啊、我觉得他的需求并不是说像我们拿一只手机就在那边刷 IG 刷短影音这些的，真的没有啦，尤其我们现在比方说我现在在用抖音好了，或者是用 IG 的 Reel、这些东西其实、真的你在那边一直刷短影音真的会非常上头啦，但是我还是、坚守在这个 Podcast 很大一部分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我录制起来嘛，因为以现在来说我这样已经录了四年的口才也变好蛮多了嘛，那讲起来也很顺，也不用在那边打稿这些的，其实做起来是还蛮快速的、啊、然后再来是我在这里其实也累积、一部分的这个、算是听众数、包括这个、Facebook 其实也蛮多人在追踪了，那我也是非常开心非常感谢大家啦，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这个粘着度还算不错嘛，那也就舍不得、离开这个品牌，一方面这也来说对我来说是相对比较轻松了，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刚前面讲的嘛、就是它让我保有、非常高的言论自由度啦、这是我非常在意的一个事情。在这个 FB、破万追踪之后，我当然有发一个算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谢文嘛，应该算是偷懒文啦，那反正这个偷懒文底下也是很多人、加油打气留言啊，当然包含了也有许多、私讯来这个留言、来打气的，就是来恭喜的也都非常多啦、也是、因为我没有办法逐一回复啊，所以、包括留言其实也没有办法逐一回复啊，所以我就、同意在节目跟大家说声感谢啊，实在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热情啊，实在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鼓励跟支持啊，比方说有一些其他的、我也知道嘛，其实我平常会看一些、我自己的 Facebook 有谁来按赞有谁来追踪，其实我都也有知道啊，有一些、我觉得还挺知名的人物，比方说网络上的一些挺知名的人物也都来追踪啊，比方说、股市大佬啊，比方说股市洛哥啊，他本身我也知道他是在这个台北一个非常知名的这个、大交易室的里面的老大啦，那他、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股市里面的一个算是交易人，那、他也来看我的这个粉丝专页啊，追踪我的粉丝专页给我打气啊，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开心，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人啊，那他们、也都很愿意来听，意思也都很愿意认同、我这个频道，认同我这 一个social media 认同我的一些言论，也不是说全部认同啊，就是愿意来观看，愿意来聆听哦我自己的一些观点，那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啊。当然他们可能也不一定是对于艺术市场有兴趣，也不一定是对于整个艺术有兴趣的，但是他们愿意来聆听，他们愿意来观看啊，我都非常非常的开心，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要分享的其中一个主题也就是我觉得近日在艺术市场里面二级市场拍卖市场里面的一个大新闻，就是苏富比这一间龙头拍卖公司之一，他们近期公布他们最新的这个佣金费率啦。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震撼弹，就是这个新闻在艺术市场里面真的是近期应该说今年初啦最重大的一个艺术市场里面的讯息。首先呢苏富比就是在2024年公布他的这个佣金收费的新制，他是说2024年的4月16号开始做实施啦。那在介绍这些佣金之前佣金费率之前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何谓拍卖公司的佣金，就是我相信在聆听议事有许多人可能都是这个在旁边看而已嘛，可能就是有兴趣听我讲而已，但是他们其实并没有实际下去参与过这个艺术市场上面的交易，拍卖市场上面的交易所以呢我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平常听到这些拍卖公司我们都称之为二级市场，也就是说作品，这些作品大部分是会上到拍卖的话，它可能都不一定是一手它可能我们所谓的一级市场可能会比较偏向艺术博览会跟画廊，那二级市场基本上就是在讲这个艺术拍卖公司那以艺术拍卖公司的话，我们就可以讲到比方说苏比跟佳士得富艺士邦汉斯中国的保利嘉德，这些都是顶级的世界级的这种拍卖巨星公司啦。那目前最大的世界级的拍卖公司，全球级的这个拍卖公司两大龙头，就是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孰高孰低，就是苏比跟佳士得这两间。那两间都是上百年历史几百年历史的这个拍卖公司，所以他们在这个名誉上面、名声上面，包含他们自己的客人名单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大家其实有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争先恐后的，就是希望可以先丢进去这种世界级的拍卖公司因为他们的客人最多嘛。那你一件东西一件作品，它如果越多人知道，越多机会去做就是越多机会去给更多人看到的话，那应该是以卖家来说会越开心啊。那以买家来说的话，我们当然会也会希望说这一间拍卖公司它是历史悠久，然后名誉也是非常久的，然后他们在专业度上面，然后他们在这一个算是找到的货上面，他们也可以找到质量比较好的这个货嘛，找到比较厉害的东西，找到比较大巨型的艺术家，找到比较厉害的艺术家嘛，因为卖家愿意给他们，那买家也就愿意来买这些东西这就是目前这个苏比跟佳士得两间龙头，我觉得他们最大优势的地方。那以拍卖流程来说的话，基本上我们卖家他如果要给苏比去卖东西的话，那会需要有一个卖家佣金。那买家呢不是说我去苏比拍卖公司去拍卖，就是拍卖完我就付完钱那个落槌价我这个作品就买走，这不是哦，就是我们在买完东西之后，他敲下去那一锤，比方说我敲下去一千万落槌这样子，那一千万落槌之后，这个是落槌价，落槌价之后我们还要再加上买家佣金，那才是这一件作品真正买家要付出去的一个金额。那在苏比公布今年2024年的这个新的佣金收费费率之前他们的买家佣金原本是 27%， 就是包含了 1% 的营运附加费，他们是这样说他们是 26% 的佣金包含 1% 的营运附加费，所以就是 27%。 那在新制开始，就是今年的4月16号开始，苏比他们的买家佣金降到了 20%，就是港币5000万以下跟美金600万以下的话，它的佣金费率从 27% 降到了 20%，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降幅啦。就比方说好了我先买一件作品，它是1000万落槌， 那他最后加上佣金的一个金额就是1270万嘛，等于是那个270万是佣金的部分啊，就是在新制颁布之前。那未来呢如果他是1000万的作品落锤的话，那最后他要付出去的佣金，包含佣金的这个金额是1200万，就是他的佣金是从270万变成200万，所以足足少了70万台币的一个金额，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降幅。当然他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金额都是 20% 的这个买家佣金费率啊，他是会有这个集聚越往上他的这个费率会越便宜。不过细节数字我就不要在这个算是节目中里面跟大家做过多的叙述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在这个 Facebook 打的网络文章里面拍卖界的福利连其实最近苏比来送福利啦。那除了苏比他公布了这个新制的这个买家佣金降了7%之后啊，这个降幅非常有感之后，另外一个震撼行业的一个震撼弹啊，非常非常可怕一个震撼弹，就是他们公布了卖家佣金。就是拍卖公司以前都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也不是说不成文的规定啊，就是不成文大家都是这样子大概了解啊，就是我们在卖东西的时候啊，其实卖家佣金都是可以私底下谈的，就是你都不会说，都不会知道卖家佣金是多少，就是每个人的卖家佣金基本上说起来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拍卖公司他们刻意塑造出来的啦。那以现在来说的话，拍卖公司呢苏比这间拍卖公司他是直接把这个卖家的佣金公布出来了。那我卖家佣金大概跟大家叙述一下，也就是港币4000万以下或者是美金500万以下的卖家佣金呢，它是卖家佣金每件拍品落锤价首400万收取10%的这个佣金，最高收到港币40万或者是美金5万块。那下一个集聚是你港币4001万到1亿6000万，或者是美金的501万到2000万这个区间的话你的卖家佣金是免费的。也就是说呢，你在这一个集聚的卖家的拍品的这个卖家，就是他如果是在这个集聚卖出去的这个卖家佣金拍卖是不会收你的，就是他落锤价是多少，你卖家就可以拿到多少钱啊。那再来就是港币1亿6001万到港币4亿以上，或者是美金2001万到美金5000万以上。到5000万这个区间的话，它不止卖家的佣金豁免之外，就是拍卖公司不会收你卖家的佣金之外，卖家还可以另外得到买家佣金那 20% 的分成哦。那他会再从买家佣金这 20% 里面取出 40% 给卖家所以你不只是这个落锤价所有的钱之外，你还可以多拿到 40% 的卖家佣金。那在往上一个集聚就是港币4亿01之上或者是美金5001以上的这个卖家佣金，就可以跟拍卖公司去商谈了。就是也有可能就是这个很高单价的这些作品啊，你可以直接跟拍卖公司说哦，这一件作品你所有的买家佣金要给我，就是那 20% 你全部都要给我这也是有可能的哈。好啦，讲完了这个佣金费率部分，就来讲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啊。那我自己的观点就是以苏比这间拍卖公司来说的话，它很明显它从 27% 买家佣金 27% 降到 20%， 其实就是想要让更多的人来这个苏比买作品嘛。因为以目前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大对头佳士得的这个买家佣金是 26%， 那以这个富艺师来说是 27%， 就是这几间国际型的拍卖公司他们的这个买家佣金都是26%到27%这个区间啊，其实都还算是蛮高了。因为从我记得我刚开始在入行的时候，在买东西的时候，也是从大概20%、22% 左右开始，然后到现在这个26%、27%，然后现在苏比又降回来，直接砍了这个7%到20%，我觉得这是非常 非常有感的一个数字啊。然后再来就是卖家拥挤的部分，本来就是这个拍卖比较为人诟病的部分嘛，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卖家拥挤其实它是非常不透明的一个机制，就是你跟拍卖行多熟，或是你多了解市场或是你的作品多好，你就可以用这个自己的一些势力或者是自己的这一些能力去跟拍卖公司商讨你的佣金或者是收费的部分那以现在来看的话，那苏比他去订定出一个规则，想要来破坏原本拍卖公司在整个拍卖体制底下一个不成为的一个行规啦。那我自己身为消费者跟卖家其实我自己是乐见其成这种方式的，因为我还是比较偏向，就像我做这个频道也是嘛，就是我很常会讲一些就是分享一些新闻，就是可能会戳到一些从业人员的痛点就是因为在这一个行业里面，就是很多人他们会觉得不希望太透明。那以苏比这一次来看的话，他们就是想要更透明化啦，那我觉得这个是对这个产业来长远来看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措施跟现象啦。那为什么苏比会这样做，我觉得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前面几集有跟大家讲到嘛，就是一个俄国富商去控告苏比说他们跟另外一位 art dealer 就是艺术经销商联合来骗他嘛。那最终啦，就是在这个最近的新闻是苏比胜诉了，就是这个俄罗斯的富商他是败诉了是没错但是其实俄罗斯这个富商他就有说了，他们的律师就有说，其实俄罗斯的这个富商他们也不是笨蛋嘛，就是他已经是这个世界福布斯排行里面前几大富商俄罗斯的寡头了，然后他都有已经有能力花了几十亿去买一张这个算是全世界最贵的画之一了，那他怎么可能没有 sense 去做这些不会去赢的算是法律上面的对战呢？其实有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希望这个艺术产业就是会有更透明的机制啦，那他去在法律上去告这个苏比，就是想要逼迫苏比去做出一些改变产业的一个动作啦。那我会觉得说苏比也是因为这一次的官司让他们意识到说，在这个行业一些规则一些规矩的确有不够透明的部分，那也因为这一次他们跟这个世界级超级大客人去做这个法律上面的交战之后他们商讨出来，可能是他们团队商讨出来的一个结果啦，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几率的。好了，反正就是苏比公布这一次新的佣金制度我觉得是给市场投下一个震撼弹也是给这个买家或者是卖家的一个新春大红包啦，也是想要重新的制定市场。那接下来就是看说佳士得这些龙头或是富艺师这一些国际级的拍卖公司，他们要怎么去应对，因为其实比方说在买家佣金的部分7%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差距啦。或是6%也是非常大一个差距啦，那他们要怎么去应对，会不会跟着去降这个佣金呢？那我们就接下来看接下来新闻那我一样会在节目中跟大家追踪的。那苏比这一次这个福利大放送啦，也在这个市场寒冬里面我觉得做出一个非常大的主动出击啊，那也希望他们在未来这个业绩也可以长红啦，因为毕竟他们愿意放这个福利对我们来说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或者是卖家来说，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也非常开心他们愿意放这个福利。接下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我最近看了一部剧叫做《繁花》，它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电视剧由王家卫执导跟总监王家卫我相信不用多说，他是去改编了一位小说家叫金宇澄的同名小说《繁花》，其实改编听说是蛮多的，然后由胡歌来去主演。胡歌我相信就是在我们这个30岁左右这个年纪的人或是以下或是以上这个加减10岁的这个世代的人 啊，应该都非常的清楚胡歌是怎样的一个演员。我也非常喜欢这个演员，然后看完他这一部剧啊，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很王家卫的那种感觉，就是王家卫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看完你就会觉得很喜欢，但是很喜欢你又说不出来他到底在讲什么，就是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就是很多东西其实你看不懂似懂非懂的那种感觉，这就是王家卫。那他的背景设定其实我觉得也蛮迷人的啦，就是在90年代的上海，当时在改革开放初期嘛，那时候的这个胡歌饰演的阿宝的一个故事啦。那他阿宝是一个商人嘛，他是靠这个偶遇一些算是贵人啦，然后让他靠了这个股票投资去致富啊，发达起家的，然后也是因为这个股票而落到谷底的，但是最后啊我觉得看起来是圆满的结局啦，就是成也股票败也股票啊。不过我也不是专业的什么影评人啊，要叫我讲什么影评其实我也讲不太出来，所以啊这一集我最主要的就是要讲一下在这个繁花里面啊，他其实融入了一位非常知名的中国艺术家，已故艺术家叫做陈逸飞。那王家卫在里面融入了非常多他的元素，包含他的一些大作也都有算是融入在繁花里面啊。那我觉得是非常的有艺术感，然后他的拍摄跟整个画面跟整个繁花里面的一些算是衣着啊，然后整个美术设计视觉设计都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啦，我非常喜欢。那我们也是透过这一部剧来简单介绍一下陈逸飞这一位中国的油画家跟视觉艺术家，他曾经也是一位电影导演。陈逸飞1946年出生，然后2005年去世，出生在宁波啦，成长于上海所以他在这个上海美术专科 学校的油画专业毕业。他的发展大概是在当时中国大陆文革结束之后啦，他举办了许多大型的画展展出也获得了许多的奖项。在当时文革期间，他很多作品其实也是广受当时的美术界的好评，但是因为当时你也知道嘛，就是当时那个中国政局非常混乱，就是包含文革跟没有文革派的这两边就是他们在这个艺术上面的美术界的派系斗争其实是有各式各样的一个产生就是你画的一些题材呢如果有触犯到什么的话可能你就没有办法获奖，或是可能你就要进去劳改之类的。当然啦，就是陈逸飞在当时已经算是在这个文革晚期了，所以他经历文革的那段期间我觉得是相对少的，所以他还算是挺幸运的一位艺术家啦。那真正将陈逸飞这一位艺术家推向大画家推向世界的，其实是在1980年的时候，他飞往了纽约获得了亨特学院艺术学硕士的一个学位啦。那当时他主要是创作中国主题的油画作品为主。那在纽约的期间他的画作受到了一个算是哈默画廊的算是老板啦，这个哈默画廊的老板其实也是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阿莫德·哈默的博士的赏识所以陈逸飞就被这个哈默画廊代理了，那也帮他举办了6次的个展。那陈逸飞也很快速的在这个西方的世界中就是大家就之后就知道说陈逸飞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中国画家在西方的世界。那其实让他声名大噪的是在1985年的时候，当时哈默画廊的哈默博士他造访了中国。那在这次的访问当中呢哈默博士他购买了陈逸飞的油画叫做家乡的回忆双桥，他把这一幅作品直接送给当时的邓小平。所以直至至今陈逸飞最有名的一幅画之一都是现在这一幅就是当时送给邓小平的家乡的回忆双桥。 那因为陈逸飞在绘画上面取得非常巨大的成功嘛，他很多的作品都已经卖到这个上千万了，在当时啊，当然到现在他的作品也都已经有到上亿的这个集聚了啦。所以他是非常成功的一位艺术家，所以在这个艺术上面赚了钱之后，他就开始筹办并拍摄了电影。那他拍摄一些电影，那包括了他自己也建立了，在1992年啊成立了一个叫做逸飞工作室啊，那以包含这个大视觉大美术的理念，他去开始创造中国的中国文化产业啊，就是包含他就还是有继续画油画，然后拍电影，那也有创办了这个模特儿的经纪公司，还有创办杂志，然后搞这个衣服的服装啊，艺术品的设计啊，平面设计啊，blah blah blah一大堆的。所以他其实是不止在这个美术上面、艺术上面、油画上面、画画上面，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艺术家之外，他在商业上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成功啦。我也是因为他后来在商业上非常的成功，所以一些美术评论家就会认为说陈逸飞在他这个美术成功之后，然后跑去这个商业嘛，所以他在这个美术上面，在画画上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上心了所以在一些美术评论家就会觉得他的这个艺术上面的创作可能就没有持续的在更新，持续的在超越自己啦，这个是他的一些负面评价。那我们讲回到《繁花》这一部剧啦，陈逸飞在《繁花》这一部剧里面总共有三件作品出现，那里面最知名跟最厉害的一件就叫做《玉堂春暖》。那这一件作品其实他在2017年的时候就在这个中国的北京嘉德刷新了他自己陈逸飞这位艺术家最贵的拍卖记录，到现在还是最贵的。这一件作品是他1993年的油彩画布，尺幅非常大，是 169.5×243.5 公分，最后的成交金额来到了6亿7900万台币，大约是这样子的一个金额。那这一件作品它是透过比较暖色调的这种画面然后有一点弥漫着怀旧的那种氛围，就是当时民国时期十里洋场这种纸醉金迷。因为在1993年的上海在当时改革开放嘛，然后大家可能股票赚钱，然后做各种外贸，就是像《繁花》这一部剧里面在叙述的这种感觉其实大家当时的上海就是处处都是机会，处处都是能赚钱，所以这一幅《玉堂春暖》就很明显的在讲当时在上海的这个情况那也是这个陈逸飞当时他在上海的还活在上海的那段期间的一个算是自己的一个记录吧。那陈逸飞他的画风其实比较偏向写实风格并不是我们想象中中国的那种水墨画风格或是比较写意的，他就是比较西方写实画派、拟真画派那种感觉。那另外两件在剧中里面还有两件作品，其中一件叫《聚焦》，那另外一件叫《笼中女人舞》，这两件作品也都是非常的写实那在《繁花》这一部剧里面他的这些作品出现的这个场合都是其中一位饭店的老板娘，他们所谓饭店就是餐馆就是那种大型餐馆，因为当时他们在上海的时候就是各处处是机会所以他们在要吃饭要去应酬的这个地方，他们都会去这种很厉害的这种饭店。那这一位饭店老板娘呢，她叫做李李这位李李她很会做投资也包含了去投资到这个陈逸飞画作的收藏，所以她当时也就收藏了这三幅画。其实也就反映出来在90年代初期那时候在上海其实已经开始在这个做艺术投资收藏的一个市场，其实已经开始在蓬勃了。那为什么王家卫会选陈逸飞这位艺术家？其实我觉得很正常因为陈逸飞他的画大部分都是在画这个1990年代或者是更早的一些上海的一些情景那他对上海的这些描述因为当时改革开放就是在中西，因为开放的部分是西的部分，那改革之前呢就是中的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中西交融的东西所以陈逸飞在这方面我觉得做的 跟绘画的都是非常非常好。那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市场的部分啊。其实陈逸飞这位艺术家，我个人觉得他比较偏向中国这种地区型的艺术家，因为他的作品他的题材基本上都在反映中国他们国家里面的一些算是事物跟一些算是他生活在那一个年代的一些场景啦。那这种东西包括他的画风，其实也是他是用西方的画风去画他当时中国的场景嘛，所以他在创新这一部分我是觉得就是相对弱了非常非常多。所以以世界级的这些艺术品来说的话，或是艺术家来说的话，我觉得陈逸飞他会被归类成这种地区型的艺术家。那在当时啊，陈逸飞他买盘，因为他的很多题材基本上都是跟他们国家有关，就是一些民族情怀有关啊，所以大部分他的买盘基本上都是以中国人为主，他就比较难踏上到国际。当然他还是有很多作品他是在这个香港去做拍出的，也是有拍到这个上亿上千万的一个价格。但是呢，我会认为啊，他大部分的买家基本上应该都是中国人。那陈逸飞他的作品他的市场会不会因为繁花这一部剧再创高峰，在今年我觉得可能会小小的热络一下，但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局势，他们的目前的消费力还是真的很弱嘛，他的这个消费还是没有起来，他的这个消费市场还是没有起来。那以中国的这种艺术市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到前年末其实整个艺术市场整个大环境都还是非常非常差，那中国更不用说，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差所以啦，我觉得陈逸飞要靠繁花这一部剧再往上推一个几句，再往上推一个价格的话，我觉得是相对难的，应该是不太可能啦，但是他的讨论度会变高非常非常多，这是我可以确定的。好了，那这一集也就差不多介绍到这里了吧，就是讲一下苏比这个福利连拍卖界的这个福利连来放福利，然后再讲一下这个王家卫的繁花啊，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一部剧，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我有机会可能还会再拿出来做二刷。那也介绍了陈逸飞这位艺术家，也跟大家分析一下他的这个市场啊。那大家也不要说听了这个意思就觉得说去买哪一位艺术家做投资，不要哈，就是还是看自己喜欢的这个东西再去买。那以陈逸飞他的这个绘画风格来说，对我来说啊，我并不会喜欢这一位艺术家，因为他比较偏向那种老派的那种感觉啊，我自己没有很喜欢。好啦，那这期节目也就差不多聊到这里啊，先在这里跟大家预祝一下农历新年快乐，大家恭喜发财啊，如果有红包的话也欢迎拿来啦。好，那先这样咯，如果我有讲到图片的部分一样会放在 FB， 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边听边看，边看边听或是听完再看，看完再听都可以。那今天就是会放这个嘛陈逸飞这三件作品，玉堂春暖跟这个聚焦还有笼中女人舞这三件作品都会把它放在 FB 啊，大家可以去看看陈逸飞的作品大概是怎样子，你喜不喜欢他的这个画风也欢迎在 FB 底下留言，又或者是在这个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给我五星评论之类的，或是你有问题要问也都是可以的。好啦，那这集就先聊到这里，先这样，拜。